太上感应篇图说31，金箍续寡。世间何事动人怜，说到孤霜更惨然。明镜不灵闺阁冷，读书常废露额边。萧条家业犹征战，荒废田园尚纳钱。独有周生敦古道，泯人至德动苍天。今者是怜悯的意思，续者是救济的意思。没有父亲叫做孤，失去丈夫叫做寡。应当念念不忘这些人的饥饿寒冷，扶持这些人度过危难，查看这些人的痛苦，体贴这些人的欲念和疾病。要替这些人着想，尤其要想到他们那些内心深处想说又说不出的苦恼。千万不要应当做而不做，有能力帮助而不帮助。吕祖宝训说，文王哀今，无告孤寡，乃无告之大者。有才者以才帮助，有力者以力扶持。如果看到这两种人没有怜悯之心，反而欺侮逼迫他们，就和豺狼差不多了。湖南人钱国宝和周尚义是最要好的朋友，两人结伴到四川成都买米，再到夔州卖掉，赶上米价上涨，两人赚了不少钱。不幸钱国宝患了重病，临死前留下遗书，告诉周尚义说，我所以死在外乡，这是命中注定，我死后弟可把我的棺材搬回家乡，埋在祖坟地里，我妻还年轻，不要让她为我守寡，弟可娶她为妻，代替我教育我的儿子，赡养母亲，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。周尚义流着泪，含含糊糊地答应了钱公的嘱托。钱公死后，周尚义把钱国宝应得的本钱和利息锁在箱子里加封，拿出自己的钱为钱国宝备办棺材寿衣，找船运回家乡，一路上挂着孝布供饭于桌前，和孝子一样。到家后把本钱利息交给钱母，一切丧事开支全由周公支付。埋葬钱公后，周公在网友钱公家旁边租下几间房子，开设店铺，凡是钱家每天生活日用全部供给，每天向钱母磕头问安，和前妻互不见面。钱公的儿子6岁，到村学读书，周公早上送他上学，晚上接他回家，时时照看。钱母想照王子遗书把儿媳嫁给周公，周公坚决拒绝，说不管什么人都想让妻子守节，王兄因为上有老母下有小儿，不得已才有这样的想法，这不是他的本意。我如果做下以嫂为妻的灭人伦的事，就是犯下天大的罪恶，将来有何脸面见王兄于地下？钱母非常感动，这事才作罢。周公后来娶妻生子，钱子把周公当生父一样看待。周公死后，钱公儿子为周公守孝3年，用以报答周公养育之恩德。周尚义本是一个做生意的小民百姓，没有读过诗书， 但他所作所为每一件事都合乎圣贤的言论。关公桃园结义也不过如此。呜呼，周上义也可为人中豪杰也。明代人侯史进，信阳州人，家族人多，族中有妇人亲死了丈夫，侯公知道以后，便命婢女常常过去询问寡妇需要什么，并为寡妇做长远打算，使她可以保持温饱。别人问他，他说：“妇人死去丈夫已经不如他人，又没人养活，她到哪里求人？我不能不怜悯救济她。”族中妇人有为亡夫守贞节30年的，侯公便和乡里一道向朝廷推举，靠他出面说话，建立了10余座贞节牌坊。后来侯公儿子做了总荣官，侯史进也受到朝廷的封赏。陕州人方阳在灵谷讲学，听闻堂兄方中病重将死，立即奔回，死者还没有入殓。方阳爬在兄弟的棺材上痛哭发誓：“我缺少兄弟，我的身子就是兄的身子，兄今日离我而去，从今以后，如果我不把寡嫂当母亲一样孝敬，把兄子当亲儿子看待，就和这棺材一样。”尸体听此言而长叹，得以瞑目。方阳说到做到，终身不食言，后成了进士，官为杭州太守。江南务邑人程有才和同乡胡世家是朋友，世家死后无子，寡妻又穷又老，孤苦伶仃，经常饿肚子。有才每年以粮食救助，9年如一日。他说：“不这样，恐怕对不起朋友。”后来，有才活到90多岁，无疾而终。